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立位记的这堂课里面，再一次的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欢迎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主啊，也保守，让我们今天整个的课堂，我们的一些的示范，主，我们都能够明白，也一起带领我们的心，我们的人都要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早上我今天的课堂没有讲义，因为我想说我们从立位记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听了很多，我们也讲了很多，但是我今天很想说做一个示范，好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在立位记里面讲到神说你们要进前来，跟整个立位记的一个连结。那我在这里我们因此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好，那么这一首诗歌呢，应该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首诗歌，讲到主啊，我要来到你面前。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主好，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的是旧，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我们再来一次。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的是旧，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我与你同的是旧，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神。 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哈利路亚。今天早上我们一方面我们用这首诗歌为一个开始，那另外我们就从利未记里面，我们今天要做一些 demo 一些示范，让我们更能够明白在利未记里面所说的。那在利未记里面，当利未记第一章就跟我们提到，耶和华从会幕当中来呼叫摩西说，你要小谕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贡物。我们就看见神当年神要摩西造一个会幕，那么造这个会幕有一个目的，这一个会幕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愿意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神在会幕当中就呼叫摩西，其实不只是呼叫摩西，今天神也在他的会幕当中呼叫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在这个会幕里面，刚才我们在上课之前，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在问到关于圣殿的状况。那么神在这个会幕中间来呼叫他百姓时候，是从什么地方来呼叫他的百姓呢？从会幕当中，从哪一个地方来呼叫百姓呢？那我们在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先翻到出埃及记的我看第几章啊？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的地方，第8节讲到，也是同样的讲到神在那里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到我面前来献礼物。第8节就说到，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么神就把这个造会所造所有的东西告诉他们，要怎样来为他造这一个圣所。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所看见的神在会幕里面来向百姓说，你们要造一个会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的中间。那么造这个会所的时候，我们看到25章，我们就看一下第16节，讲到，必将我要赐的你的法版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做，长2肘半，宽1肘半，要用金子对这叫什么？剁出2个基路珀来，安在施恩座的2头，这头做一个基路珀，那头做一个基路珀，2个基路珀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2头。然后我们看到第20节，特别讲到这2个基路珀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珀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2基路珀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事情。所以这是神当年在告诉摩西，你要为我造一个会所，我要在那里对你们说话。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个会所里面的样子就带到大家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我们看到这里，利未记25章说神在会幕中间来呼叫摩西。那我们就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教室里面当做一个会所的时候，当做一个会幕的时候，神在这会幕里面来呼叫摩西，从什么地方来呼叫摩西呢？是从这个约柜，这个法柜的地方。那我们刚刚看到在这里有一个约柜法柜的地方，他说你要用什么？要用金子剁出来2个基路珀，那这2个呢，就是基路珀有翅膀，2个彼此来相对，来遮盖什么？你要把它放在上面，来遮盖什么呢？来遮盖 这一个施恩座。好，那么在这个施恩座里面，如果你等一下仔细 来看哈，什么可以拿起来的哈，施恩座里面什么就要放当这里面没法板了哈，就要放什么石板跟石板，或者是说放那个法板。那个石板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当年从在那个西乃山上所领受的十诫，好，两个石板。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摩西下山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对不对？犯罪，摩西一生气就把神原来的石板怎么样摔碎，后来又什么要再制作两个石板，好，那个十诫放在里面。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神当年要摩西造这个会幕，从会幕里面来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是从这一个施恩座啊，是从这个约柜的地方来对他的百姓来说话。好，那我们第一个，我们知道神是从他的会幕里面，从这个。那我们当年那个查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哈，神要对人说话，永远都是从最里面开始哈，神的工作是从里面做到外面的。所以神对人来说话的时候呢，神要他们制造会所，要他们制造这个会所一切的器具，先从哪里来指示呢？先从这一个施恩座，先从这一个约柜的地方来指示他们，你们要如何来建造。好，然后一直讲到外面去。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当神要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在利未记里面可以看见说，人要来到神面前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件事情，对不对？这个地方一般的人可以去吗？不行。谁可以去？只有大祭司可以去。那一般的人只能在哪里呢？只有在外院的地方，只有在外院的地方。好，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在第一次还第二次上课时，我们讲到特别提到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就把旧约里面的这一个状况从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表达出来。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表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希伯来书里面就提到，过去在旧约里面这些所神的指示、节期等等，这些都是影像，真正的实际是耶稣基督。可是若不是圣灵来指示，我们就不能够明白。所以你知道我们前上个礼拜有什么圣灵周，好，我们这上个礼拜这个礼拜祷告会早上牧师的讲到，我们都听到讲到特别提到什么圣灵的工作。因为唯有圣灵可以把上帝的心意显明出来，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说，这些事情都是影像，但是圣灵要给我们指出来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好，好，那因此呢，当神对人说话是从最里面说起，可是人要来到神面前一定是什么？从外院来到神面前。那么所以在罗马书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说，好，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当作活祭，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人要需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从外院进到神面前，我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哎，这个放错了，等一下。人要来到神面前，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好，好，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放在我们脑海里面。OK， 好，那我们就来讲哈。今天讲到利未记里面提到我们一个来到神面前一个敬拜的一个方式、一个法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在里面呼叫摩西说，你们有人愿意献礼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发现，人要献礼物来到神面前，还需要有一个中间的一个中保，还需要有一个什么？中间有一个好像一个 一个宗保来成就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宗保是谁呢？在旧约里面就叫做祭司了，对不对？就祭司。那么祭司呢，要帮助当人要来到他神面前的时候，要帮助把这些的祭物，人有一个愿意的心，把祭物带到神面前来，但是要有透过祭司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因此呢，在立位记里面啊，就让我们看到对祭司跟大祭司是有规定的哈。那我想请问大家，我们先讲到祭司哈，祭司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哪一个支派出来的呢？立位支派哈。那立位支派，我们在立位记特别提到过，立位支派这一个支派，原来在他的父亲雅各的时候，他是受，其实是受到咒诅的支派，大家还记得吗？好，为什么咒诅？因为立位跟什么？跟他的兄弟，好，他们性情暴烈，好，他们杀了人，他们没有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让雅各他们这个家族在那个外邦人中间有了臭名，特别是事件的事情。好，那么因此呢，雅各当年对这个立位说，好，他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去，好，不要与他们在一起。雅各在那里提到那个立位支派的时候说，你们要散居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好，但是我们看到到摩西的时候，就是因为摩西那个时候在山上跟神在一起，所以呢，当摩西在山上跟神要把这个十诫的还有一些的话要告诉摩西的时候，百姓就在下面什么拜金牛犊，百姓就在上面犯罪，所以摩西一下山气得不得了，刚才我们说什么就把石板子给摔碎，当时摩西就在神的面前为着以色列人，为着来祷告。那么摩西就在那个时候问说，你们中间有谁愿意跟神站在同一边，好，来为跟神站在同一边来除灭罪恶的事情。圣经上提到很奇妙，只有一个支派，其他的支派不知道为什么耶，都没有站到神那边， only one 支派，就是利未支派站到神那边。所以神怎么样，我们看见利未支派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他的那个就从咒诅转到一个祝福哈。所以立位支派虽然没有产业，可是神说什么？我就是你们的产业，我就是你们的神。那么过去他们是因为咒诅的关系散居在犹太人当中，但是今天神说我是你们的神，我就是你们产业的时候，神说在以虽然是散居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但是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立位人的城市，都有他们的居所啊，而且立位人的献祭，神拣选这个立位的支派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中都是什么？都是至圣的，都是至圣的，而且把他们分别为圣的，出来归给神。那么神也在圣经里面讲到，立位人呢，也就好像我们要献祭的时候，要把头身的献给神。立位人就是等于在十二个支派里面，他们就好像是手伸的，要怎么样？透过他们要来成就上帝的一个工作。所以神对立位人是有规定的哈。立位人，你要来到神面前，你要献祭的时候，你要做这宗保的时候，立位人跟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分别为圣的哈。所以呢，立位记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一些人是虽然你是立位人，可是你没有办法做祭司，更不可能做大祭司的啊。大祭司是只有一个支派，什么支派呢？亚伦支派。那因此不管是祭司也好，大祭司也好，神都有规定，在立位记里面特别讲到哪一些状况是不能做祭司的呢？身体有怎么样？有残疾的，好，身体有残疾的，有残缺不全的，好，那么有罪的不能够做祭司，对不对？好，那因此这是我们所看到在立位记，因此他在立位记里面对立位人的洁净的事情，对立位人的规矩好，都提到很多，这都在立位记里面跟我们提到。比方说像现在人啊，很喜欢tattoo，有没有？可是圣经上就讲，如果你是立位人，你要在神面前服侍的话，不可在身上 纹身化身，对不对？好，那这个是圣经上讲的啊。像我这个戴眼镜的人，大概在以前的话也没办法服侍了 啊。你身体上有残缺的就不行。但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神说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我们都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职分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君尊的祭司啊。好，那讲到大祭司的时候，是只有什么亚伦的子孙啊才可以做大祭司。那做大祭司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上也讲到一个大祭司啊，祭司是每一天都来帮助百姓进到神的面前。可是大祭司是怎么样呢？一年一次，在什么日子？赎罪日。好，顺便问一下，赎罪日几号？7月10号。赎罪日是7月10号。所以赎罪日，这个利未记里面也提到，赎罪日是什么？一个很大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那个大祭司要在这一天里面，把过去这一年的每一个人所有的罪，百姓的罪，好，夯不啷全整个国家的一个罪，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为他们来赎罪。那么因此呢，大祭司因为一年才有一次，神的规定更严格了一点。好，在大祭司呢，我们看到大祭司头上要有什么？要有头冠，要有帽子啊！记不记得这个大祭司头上的冠冕？上面最中间有一个牌子，那牌子上面写的什么字呢？归耶和华为圣，放在什么？放在他们的额头上面。好，那大祭司呢，在圣经上说，他们还有两个肩甲。肩胛带。好，那么这个肩胛带呢，上次我有给大家看到那个图形，这个肩胛带是他们前面有一个以弗德，以弗德像一个背心一样，他们有外袍有内袍，外袍蓝色的，内袍什么颜色呢？细麻布的白色的衣服。那细麻布又代表什么呢？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是讲到神的儿女要在我们身上穿上以什么细麻工艺洁白的衣襟。换句话说，透过神的宝血洁净我们，才可以成为什么有洁白的义袍。好，那我们也提过，中国人的义字也很特别，羔羊在我们上面，所以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以洁净自己，靠着羔羊的宝血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换上了什么洁白公义的袍子啊！这是在启示录里面也特别提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呢，他来到神的面前，从他的头一直基本上是什么，到他的脚都要什么被膏抹，都要洁净。所以利未记里面提到，大祭司要承接圣职的时候，还要什么弹血，对不对？好，弹血的时候，每次都提到几次？7次啊，耳朵要有血，大拇指、右手指的拇指、右脚的脚趾都要什么？都要有血。好，在他们身上。好，那大祭司的衣服上面就有这个以弗德，以弗德上面有两个肩甲啊，那个肩膀的这个肩胛的肩带，那肩带上面有两个石头。一边的石头都代表了六个支派，换句话说，做大祭司你要担负以色列12个支派的也可以说他们的重担，也可以说你要常常纪念这12个支派。他们前面的以弗德这个背心上面也有12个支派的石头，那个是代表性，他们表示他们的肩膀跟他们的胸怀里面都要纪念这一些人。所以这是神给大祭司的一个规定。好，那今天感谢主耶稣基督就成为那个大祭司，是不是？所以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他的心上，带在他的肩膀上。好，那所以呢，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有讲到，还有雅各书里面有讲，你们很多人上雅各书对不对？好，雅各书里面怎么讲啊？我将你们的名字怎么样刻在手臂上，对不对？将你们什么放在神的心上，对不对？好，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那个爱，他把我们都放在他的里面。那么 因此在这个立位记里面，我们看到大祭司、祭司、神都有规定要我们能够洁净。好，那在大祭司在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是赎罪日的时候要进到至圣所的里面。但是在平常的节日里面，大祭司跟祭司平常的节日他们能够进到的，没有办法到至圣所，可以怎么到内院的地到那个圣所的地方。好，那么立位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年，每一年要进到圣所的地方，会幕的里面有几次可以进去呢？有几个节期可以进去呢？三个最重要的节期，哪三个节期呢？逾越节，然后呢？祝棚节，还有什么？五旬节，应该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好，那另外来讲，逾越节又叫做无酵节，对不对？好，无酵节，这个五旬节又叫做七七节，好，或者又叫做什么收割节啊，收割节。祝棚节呢，又叫做什么？收成的啊，收成的节。所以这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一定要什么到会幕、到圣所里面去敬拜神。那么中间呢还夹着什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安息年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好，还有呢，吹角日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请问大家，吹角日是几号？7月1号，七月一号。吹角日是什么？号角一吹响的时候，提醒大家，呼召大家都要什么呀？预备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吹角日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呼召跟预备的时候，大放响声。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节期，那都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讲到这个七七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什么？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完全的数字，所以安息日、安息年，然后我们还看到什么喜年，7749+1，所以有安息年的时候，我们也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不过现在来讲，犹太人还有两个节期是非常注重的，哪两个节期呢？一个就是普尔节，好，普尔节就是纪念到以斯帖的时候。他在波斯的王朝里面他说神啊，今天我如果死就死吧，好，那我要抓住这样现今的机会。所以以斯帖救了这些外邦的犹太人，住在外面国家的这些犹太人，那免了这个灭身的这样子的一个杀身之罪。所以普尔节是犹太人到现在每一年也是来纪念神的日子啊。那么还有是什么？还有就是他们现在过那个哈纳卡，就是光明节的时候犹太人也非常注重，好，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节期，那么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当这些除了有这些立位记里面讲到节期，好，那我们现在就提到，我们正式来讲到，当我们一个人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管是祭司，是大祭司，还有是一般的百姓，都提到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一定要想到神说没有在这里特别讲到，神没有勉强我们，除了男丁一年三次，但是我们每一天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说什么？若有人愿意。所以我们看到神没有勉强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要了解上帝的心，我们就要是做一个愿意的人，我就要做一个甘心的人。所以什么？刚才我们唱这首诗歌讲到说，主啊，我要献上我的今天，我要把今天当做什么？当做活祭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想到当年呢以色列的百姓神今天也对我们做这样一个呼召，你要来到我的面前。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甘心的，所以是要甘心的献上自己，当做什么呢？当做活祭。那我们在这个祭物里面一共看到有五种的祭物，有燔祭，有平安祭，有素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五种的祭物。那我们先看到，但是 这五种的祭物来的时候，特别讲到每一次来到神面前一定有两种的祭物会提到，好，是什么呢？就是燔祭。燔祭代表什么？燔祭是要你全人的献上。所以利未记第一章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带礼物来的时候，我们要将什么？燔祭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燔祭带来的时候，好，那我们就想到这一个燔祭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是需要什么？需要宰割的，对不对？是需要宰割的。那我们有提过，在宰割的时候要剥皮的，对不对？好，要什么？宰割的时候要切成筷子，好，然后不但切成筷子，要被宰割，放在哪里呢？就放在这个铜祭坛上面，铜祭坛上面。那么切割宰杀又要剥皮，哦，等等，全然要献在坛上面的时候，圣经上都讲提到有什么？有火，要当作馨香的火祭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要用火来燃烧。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一定会要经过火的试炼。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讲说，保罗当年在那里说，有些人栽种了，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浇灌，有些人撒种，有些人栽种，但是唯有什么？神叫他生长。那么可是保罗就说，我好像什么一个聪明的工头，我要在神的面前要仔细要小心的来建造这些工程，有的用金银宝石，有的用草木和谐，可是都会经过什么？火的试炼。当火的试炼烧过了以后呢，存留住的那些什么，那才是真正的宝贵。好，那么因此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祭物一样献在祭坛上面，透过火的燃烧，让神做炼净的工作，做洁净的工作。那好了，那我们自己仔细想想，我们上两个礼拜我们都有提到，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透过利未记就让我们看见食衣住行心思意念，神都怎么样？神都要做炼净的工作，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我们都要来被炼净。比方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两个礼拜啊，比方讲到吃东西的方面，哪些是洁净的，是哪些是不洁净的。所以今天如果我来到神面前，我来跟神的来到神面前要献祭的时候，圣灵一定会光照我们，我们也愿意什么，在神的面前被他来做炼净的工作。所以最近我们都讲到圣灵的火，我们欢迎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我们欢迎圣灵的火来烧去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杂念，我们的不好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就特别提到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需要来对付的。好，我们在饮食上面我们需要来对付，我们在身体上面我们来对付。那我们在对付的时候就特别有提到什么什么叫做不洁，什么叫做不洁？不只是食物上有洁净跟不洁净的，我们看到我们身体上面也有什么，也有洁净跟不洁净的。那我们也看到还有什么疾病，我们也要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什么烧去我们的所有的疾病。好，那我们有提到疾病里面有大麻风的疾病，我们有提到什么？有这个漏症的疾病。好，那么上个星期我们提到在生活的规范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偷盗的，有偷窃的，好，有淫乱的，这些我们都要愿意在神的面前被这个火来燃烧。所以可以说这个铜祭坛的地方是一个对付自己的地方，阿们，好，是一个对付自己的地方，看看我愿不愿意被神来对付，或者说被神来做炼净的工作，被神来做修剪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铜祭坛是一个被炼净的地方。好，那我们愿意被火来燃烧。我就想到，其实在这个铜祭坛的地方，我今天要说这一个铜祭坛，因为是有很多你需要被对付的，那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今天不愿意被神来对付的时候，我们一定怎么样？我们一定受苦，我们一定怎么样？我们一定挣扎。而这个受苦跟这个挣扎常常就会把我们 放在一个什么境况里面呢？就放在一个被仇敌撒旦利用的一个地方。那主耶稣在这个主耶稣要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先被带到什么旷野的地方，有40天受到什么，受到魔鬼的考验，好，受到魔鬼的试探。在那个试探里面呢，我们看见试探里面魔鬼就跟耶稣说什么，因为那个时候40天了嘛，一定肚子饿了，好，其实彼得在这个彼得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他也怎么样肚子饿了，肚子饿的时候就会魂游向外，对不对？好，那当年呢主耶稣他在旷野里面，他也什么肚子饿了，肚子饿的时候魔鬼就来试探了。第一个试探就是从身体上面来试探，说什么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一变，变成食物。可是主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靠着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一切所说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在铜祭坛的地方，甚至于我们的身体都受到什么？我们的身体上都会受到试探。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啊，有时候你为了想要寻求一件事情，比方寻求要跟谁结婚啊，寻求要不要买房子啦，寻求哪一个股票，这是什么？这是属肉体的，属身体上。我们在很多寻求的时候说啊，那我就来一个禁食祷告吧，那你发现禁食祷告也不太容易哦，一禁食就想吃东西，你有没有那种情况过？一禁食，特别第二天，如果你要禁食3天的第二天最辛苦，要禁食7天的第4天最辛苦。那么如果你要禁食21天的那个哇，你就发现有好几个关口都要经过。所以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什么，你会如果禁食祷告怎么样，魂游向外，好，所以需要神的帮助。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胜不过了，哎呀，跟神第二天又回跟神认罪悔改，哎呀，昨天啊，今天再开始禁食吧。所以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所以你说这个地方是什么，是一个，老实说是一个征战的地方。我们要对付自己的时候就是一个征战的地方，我们要跟自己的情欲征战，我们要跟自己的自己的想法啊，那种老我要来征战。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征战的地方。那我们看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征战，要面对自己，定死自己。那自我里面除了在身体上面有没有试探，我们也看到说当时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受试探，他身体上受试探。第二个什么，主耶稣体受试探，还有他的魂里面也受试探。他的魂里面受试探的是什么呢？那个魔鬼仇敌跟主耶稣说他说你就从这个殿顶上面跳下去吧，他神一定会让那个使者能够托住你主耶稣说什么？不可试探你的神。你知道如果按照我们说有什么了不起，跳就跳下去，因为我是神的儿子嘛，一定不会死。这个是什么？魂里面。你知道我们多少时候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的魂里面，魂就是什么？想要表现一下自己，魂是让自我，让我可以变大。难怪施洗约翰说神啊，愿我衰微为你兴盛。但是呢，如果我们注重自己魂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征战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对付自那个在这个要献祭要最困难的，其实就是对付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我，我的表现，对不对？好，所以这是魂的地方，也是什么，一个征战的地方。那我要再次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愿意降服，不愿意下来的时候，一定怎么，一定就是受苦嘛，是不是受苦？好，受苦。好，那第三个，我们在这里我们会面对什么？我们会面对属灵里面的一个征战，里面的一个打仗。灵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什么叫做灵里面的征战呢？当这一个仇敌魔鬼跟主耶稣说什么，他说跟主耶稣来挑战他的时候，不但叫他从 殿顶上挑下去，还跟他说什么，我把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都给你，可是你要怎么样，你来拜我。换句话说，在灵里面我们会面对一个挑战，谁是你的神？所以难怪在利未记里面不断的神在那里说，我是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在灵里面我们都会面对一个挑战，谁是我们的神，谁是我们的神。好，我们在灵里面，难怪当时耶稣在那个地方，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就讲到什么，说撒旦怎么样，退去吧，那个抵挡我的退去吧，那个抵挡的那个撒旦，那个魔鬼，好，那个是怎么样呢，抵挡我们。换句话说，仇敌常常想要抵挡我们，想要让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你每次想要来到神的面前，你有时候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在灵里面常常受到挑战，对不对？好，我们有时候就不想，你今天犯罪了，你就不想来祷告了，对不对？好，我今天里面有淫念了，你就觉得你跟神中间什么有隔阂了。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状况，我们很难来到神面前。那今天疾病了，我们也不也觉得对神失望了，我们又不想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征战的地方。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说我听到很多人讲说，哎呦，我今天要那个哎呀，今天小组长跟我说啊，请你考虑一下，你要不要做小组长，我就受到攻击了。很多人就怕受攻击，就不肯去服侍，怕受到攻击，就不愿意站起来成为服侍神的人，就觉得什么仇敌来攻击我们。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在神面前，按照神的心意来成就神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是天天怎么样，天天都在征战当中，天在。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快的顺服来到主的面前。阿们。好，神愿意我们成为祭司，神愿意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可是我觉得感谢神，虽然神的心是这样，可是神从来没有勉强过我们。所以神说什么，若有人愿意。那么因此，不是一个来到神面前不是献上一个死的祭物，是一个活的祭物，是一个活的祭物。圣经里面讲到，他们把牛羊鸽子等等带到神面前来的，不是怎么样带死的来，他们都是带什么，活的来。换句话说，神要的是一个活的祭物。哈利路亚，也就表明是甘心乐意的，是我愿意的。所以当他们，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以越快的顺服，越快的愿意说，神啊，你就让你的火来炼净我，你就来燃烧我，神啊，我愿意顺服在你面前。我们越快的顺服，我们就越容易什么，领受神在我们身上做炼净、做洁净的工作，我们就可以进到洗涤盆，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跟水所流出来的活水，就来做洁净的工作。阿们。好，所以我们到洗涤盆是什么？被洗清洁了，被洗干净。好，我们不是但是线上我们洗净了，我们来到洗涤盆。 OK， 当我们来到这个洗涤盆被洁净以后，我们还是什么？因为你知道，你要领受上帝的话语是在什么？是在至圣所，是在施恩座的地方。好，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来到这的时候，我们就会经过那个陈设饼跟金灯台。好，上个礼拜不是第一次还第二次，我有特别提到，你知道我有给大家看一个图，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好，给大家看一个图形，那个图形里面就讲到在圣所里面所的摆设。好，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圣所里面摆设，我们讲到献祭的时候，我们讲到祭坛的时候，我们提到里面是一个十字架，对不对？好，那十字架，所以如果你站在这里看的话呢，当这边位置不够大了，你在这里看什么？这是一个十字架。那十字架的横的那一边，哈，十字架横的就是什么？ 陈设饼跟金灯台，这样记得了吗？好，陈设饼跟金灯台。好，陈设饼呢是放在陈设的桌子上，所以利未记里面也跟我们讲到陈设饼。好，在陈设饼的要放在那个桌子上面的时候，什么？你是要要来更换的。好，但是这个陈设饼也，我们今天想想看，这个陈设饼呢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上帝的话语，代表了我们的粮食。好，那代表了神要用他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喂养，成为我们的喂养。那我想最近几个刘牧师也好，我也好，我们几个牧师，我们都一直跟弟兄姊妹分享到上帝话语的一个重要。所以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就吃了生命的饼。好，所以陈设饼就是生命的饼，对不对？好，主耶稣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饼。好，他就是要把天上的粮食给我们。那我们就看到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那个食物。好，这些食物，地上的食物等等的，神愿意把他天上的食物，真正他的天粮来供应我们，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陈设饼，这个靠神的话语。那么不但有神的话语呢，金灯台代表什么？神圣灵的光照。好，神的圣灵的光照。所以呢，今天你说我已经愿意献上自己了，但是我献上自己以后，我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我还是需要什么？圣灵光照，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阿们。我需要圣灵的光照，让我照亮我心中，让我可以更来领受神的心意在哪里，我们的命定到底在哪里。所以同祭坛献上自己的时候是对付自己，难到金灯台的地方，我可以来领受神心的工作。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服事也是一样。难怪利未记里面也有跟我们说到，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服事。那上次我们有提到什么叫做凡火，什么叫做圣火。如果我是用自己的意思来服事，不是神的意思来服事，这个凡火会怎么样？会把我们烧死的。凡火会把我们烧坏的。凡火会让我们怎么样？burn out 掉的，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来服事的时候，我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服事。那么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同祭坛的时候，我已经愿意献上自己了，所以你就觉得我已经很伟大了嘛，我都已经献上我自己了，我都已经来到神面前了，所以我们会以为我所奉献的，我所摆上的都是什么？都是出于神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圣灵来光照，或许我愿意的摆上还是仍然怎么样，是用自己的心思意念。我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在圣灵就做心意什么更新而变化的工作，好让我们可以领受到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更新而变化，我就领受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里面。那比方说，好，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好，很多人都知道我初中就很想做什么，就很想做师母嘛，哈。所以我在服事里面，哇，我等到我真正成为师母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发现做师母还真不容易呢。那所以在我心里想的师母，其实有什么？就有很多的框框。好，我也是献上自己，我也是很多的框框。什么框框呢？因为我过去所看到的师母，我从小长大在教会里面所看到师母，我们都有对师母有个形象嘛，对不对？好，你有没有形象？有吗？那你好，哎，我顺便的拷问一下，好，来，那个如馨，你觉得师母的样子是什么？你心目中的师母是什么样？像我这样子啊？真的吗？好，那个我最近都有在写那个牧师素描。哈，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对师母是有一个不同的 就是有你心目中会有一个形象的哈，你对牧者也会有一个形象。我记得我们刚刚开始牧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哈，他说啊，我心目中的牧师是要怎样怎样怎样，是可以那个什么，我心目中的牧师怎么样嘛。后来我看了他那封信，写了半天，其实他就用那封信来控告我们，说你就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牧师啊，那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会有什么？我们会有一种心目中的一个图像哈。那对我自己，当然了，我年轻的时候我看到的师母啊，过去以前师母，我都觉得那些师母啊都是什么，都是在后面默默的做很多的事情，比方看小孩啦煮饭啦关心啦这等等的哈，那插花啦哈，那个都是做这些事，最好是不要讲话啦，跟在牧师的旁边哈，这是什么？这是过去我们以可能对牧者的形象。那我还记得我在我们的教会服侍时候，还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非常生气的写一封信给我，他说师母不是都应该是意思说都是应该没有声音的，他说哪里像你一天到晚又要教导又要做那么多服侍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些事情什么，因为他里面的师母的形象跟我所做的不一样。那所以我也会什么，我也会在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挣扎，所以一直要一直来到神面前，多次的跟神来祷告，来对付，把自己的意念放下。然后我记得后来我就越来越明白，我觉得神给每一个人的呼召跟命定是不一样的。那我感谢神，神让我在师母这个角色上面，神就重新塑造一个师母的形象。神说我要你要成为一个能够有进步的师母，要人家可以看见你是有什么，你是有长进的一个师母，有要做众人的榜样。所以我就开始跟神说，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师母啊！感谢神，那这些年还没有做好，但是呢，我是往这条道路上面，所以我还是要天天经过什么，我天天要经过这个过程，求神继续不断的把新的意念、新的方式放在前面啊。那我特别最近就是不只是在做一些广播节目，我们现在也开始做一些电视方就是开始要进入到电视这个领域。那我上次好像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当要进入到电视这个领域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更难了，因为我更加的体会到保罗说什么，我成了一台戏，是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所以我们发现说，真的你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保罗不止这样想，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什么世人和天使观看。好，所以我们需要更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走前面的一个道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需要什么，神常常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圣灵的工作，需要金灯台来照亮我们，把一条前面未来的道路，神要我们所神要我们的样式把我们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不只是有橙色饼，有圣的话语，有金灯台，圣灵的工作。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觉得又有神的话语，又知道又有圣灵的光照，好像我已经知道神的心意，那不是就好了吗？好，那就好了。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就停留在那里。但是神的工作，神说什么？我还要对你说话，还要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还要从橙色饼，从金灯台，要到什么？我们要到金香炉。那么金香炉是什么呢？圣经上说，这个金香炉就代表了什么？众圣徒的祈祷。好，换句话说，这个金香炉的金香坛的地方，是让我们不住的把这个祷告的火，把祷告的香能够点起来。那么因此利未记里面也提到说，你不是一个礼拜只有一次来到神面前，你要每一天都来到神面前。阿们。好，而且要有什么？要有清橄榄油。我们要让这个坛上的火是怎么样？不能熄灭的。那表示我们要每一天来到神面前，我们都要来祷告，好让这个坛上的火不能熄灭。那么当然今天我们在这一个 金香坛的地方，金香炉的地方，我们就想到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启示录里面提到的就是请与金香炉，对不对？好，我们要用敬拜，用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敬拜跟祷告是有目的的，我们今天的敬拜跟祷告不是我们自己得满足就好了。所以刘牧师上个礼拜在圣灵特会的时候有说，他说我们有很多人啊，就是敬拜祷告啊，哎呀我很满足。可是牧师就问你说，你满足神有没有得满足，对不对？所以因此呢，我们请与金香炉的一个祷告跟敬拜不是我得满足，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你的心意在哪里，我要从神的心意里面来领受。如果我们今天仔细看启示录里面讲到请与金香炉的一个祷告一个敬拜里面都提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请与金香炉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要让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到宝座面前来。换句话说，请与金香炉不是我在那里认罪祷告，哎呀享受神的同在就够了。请与金香炉的一个祷告是神要把我们带入到他的心意里面来，与他一起同工。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愿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悔改得救，哈利路亚。所以在宝座面前请与金香炉是要让我们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能够来什么敬拜，来赞美神。所以神要开拓我们的心胸。那么因此呢，当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灵的光照，有看见神前面的一个带领，我们持续的不断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领受到什么？我们就会进入到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幔子已经被拆除了，哈利路亚。幔子不但被拆除，让我们与父神之间毫无拦阻啊。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讲说，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么因此我们到至圣所的时候，就不再是我的意念了，也不再是我的想法了。在至圣所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领受，领受什么？今天我们要讲，我们要领受 anointing， 我们要领受膏抹。好，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圣灵特会的时候，我们讲到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有讲到圣灵的恩赐，我们有讲到有职务性的。好，这些都是要什么？让我们可以去领受。我们来到真的，你每一天如果我们都可以从外院，从祭坛一直到这个施恩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什么？我们不只是这边已经有神的心意咯，神的作为，我们继续祷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领受什么 anointing， 神的恩膏要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因此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说，主你的灵在我身上，要用什么膏来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可以得释放。好，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从我们的身体线上当做活祭来线上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步骤每一天我都愿意，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可以领受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住祷告的时候，神就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他同心，让我们可以与他同工。但是在这个同心同工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更加的领受什么 anointing， 神的膏抹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经上说，神的灵不再已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想起上帝的话语。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还要让什么？用他的膏来膏抹我们。所以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是要被他来膏抹，膏抹里面好让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真的可以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所以我们从这个至圣所出来的时候，别人看见我们会看到我们什么？看到我们脸上有荣光，哈利路亚。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就特别讲到说，那个帕子被拿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反映神的荣光，反映神的荣美，哈利路亚。别人就看见我们的时候说，可以说哦，在你的身上我看见谁了？我看见主了，阿们。好，我们在这膏抹里面，当我们人家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耶稣，看见耶稣生命的时候，耶稣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成为 一个有耶稣生命、有耶稣荣光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是天父对我们的一个呼召。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跟耶稣祷告、圣灵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跟父祷告，因为这是父神的心意。而且父神的心意里面说，你们奉主的名祷告，你们的什么？你们的祷告要蒙应允，而且喜乐要得以满足。哈利路亚。当我们奉主的名祷告，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人的祷告，我们一群的祭司一起祷告，我们就要领受到马太福音里面说，神还要把天国的教士交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可以捆绑阴间的门户，打开天上的宝库，让神各样美善的恩赐祝福都可以临到。我们可以关锁那个仇敌的作为，我们可以打开、神里面属那个属灵的天空被打开，那神要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可以看见在我们中间医治释放、等等的这些神迹的奇事都可能会发生。阿们。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观念。神说什么？他是在会幕里面来呼叫我们。会幕是什么？从会幕的至圣所，从这一个、施恩座的地方、从他的、约柜施恩座的地方，对我们呼召，要我们可以进前来到他的面前。那我们进前来的时候，我们要带着我们的礼物，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献上，带到神的面前来。没有哪一个人，我今天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就好像是那个，利未记里面讲，有人献牛，有人献羊，有人献斑鸠，好，我每一样都，换句话说什么？神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问题是我愿不愿意？如果我愿意，我就把自己带到神面前来。不管你是牛也好，你是羊也好，你是斑鸠也好，只要什么，我们自己，我们乐意把我们自己带到神面前。那我们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就要在我的里面有一颗愿意的心。这个愿意的心就是我愿意被剥皮，我愿意被宰割，我愿意被火来焚烧。阿们。好，所以我当我愿意的时候，这一个地方你越快愿意，越快顺服，你越快得胜。但是我在这里啊，我觉得顺服，明天再顺服，后天再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在这里一直不住的来征战。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每一天都说我在属灵征战，那表示你什么？天天都不够顺服啊！如果我们顺服的话，你就什么？你征战就可以得胜。哈利路亚，阿们！征战就可以得胜，我们是打着一场得胜的战争。那因此，如果你天天都觉得你在属灵征战，那就表示我们一直都在这个献祭的地方走不出来。好，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征战能够胜过。那这个也没有捷径的。我真的要说，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捷径的，都是什么？付代价的。那今天这个代价是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十字架上主耶稣所付的代价，极重无比的代价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所以我们也要什么？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走这条道路。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心意。那么当我们真的愿意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什么？神来做洗涤的工作，洗净我们，好让我们被洗净以后，我们可以重新的领受上帝的话语，被他更新，来领受圣灵的工作，来领受神你在我身上那个你的命定，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不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高抹。哈利路亚。所以恩膏为我们断开沉重的轭。好，那恩膏里面这个膏油包括什么呢？这恩膏 恩膏的膏油里面包括了引导，圣灵的膏油要引导我们啊，在凡事上让我们知道这个教训是出于神还是出于自己。这个恩膏里面我们看见膏油是给我们不但带来引导，给我们带来医治的，所以在这个膏油里面要给我们断开沉重的轭，让医治的膏油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可以用什么，用膏油去为别人抹油祷告，对不对？神说你们要用为人抹油祷告。还有这个膏油里面带出来了喜乐，好，喜乐油代替悲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有活水的江河，有神的工作，我们可以有这个喜乐的膏油。好，甚至于那个大卫都说，好，你用油来膏我胜过膏我的同伴，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所以这个膏油，喜乐的膏油就在我们里面。你愿意看到一个基督徒每天愁眉苦脸的吗？不会。你愿意看到什么？是有神的喜乐，好，神就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我还记得以前有人讲笑话的时候就说有一个人在教会门口啊，每在那边都不进去，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在门口都不进去，他说我要来观察，那如果这个里面从这个教会门口出来的从这个教会里面出来的人很愁苦的话，这个教会我就不去了，我要去的教会是从里面人出来每个人都很喜乐的。好，那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神也跟我们说他用喜乐来充满我们。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膏油是引导的，这膏油是医治的，这个膏油是什么？是有喜乐的，阿们。好，所以我们要领受这样子的一个膏油，还有这个膏油给我们带来服事的能力，服事的能力，好，是有能力的。那有更大的服事的一个能力，有超自然的能力，好让我们可以reach 到更多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是这个膏油。那么这个膏油呢，这个能力里面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断开沉重的轭，将仇敌踩在我们的脚底下。所以呢大卫在那里说，他说神你用油膏了什么？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让我在敌人的面前可以摆设宴席。所以在这个膏油里面，我们这个能力是可以战胜恶者、战胜仇敌的一个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利路亚，阿们。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摆设，这样子一个示范，这样会不会对利未记更多明白一点？感谢神。好，那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那因此呢，我们再一次唱这首诗歌好不好？那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欢迎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更多的来工作。好，那我们一面唱，如果你这首诗歌已经会背的话呢，你也可以闭着眼睛来唱，或者还不会背你就一面唱一面来思想这首诗歌的歌词的意思，也想到整个的利未记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好，好，那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会弹琴的？没有哈。OK， 好，那我们一起来唱，好，唱这首诗歌。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求你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 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对主说：今天我愿意献上我自己。我们欢迎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的心思意念里面有没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我有没有在我的思想意念里面有不洁净的，有犯罪的，有淫念的，有那个信不过神的，在我的里面是不是有那样子一个怨恨？哦，求神来光照我们。或者在我们的一心思意念里面，我们还有很多想要表现自己的机会，我们要求神来做剥皮，做宰杀，做调整，要剪去旧有的枝子，要拿去我们过去里面的邪情私欲，要拿去我们过去那种错误的氛围，好让我们愿意被神重新的来更新。我们就跟神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开口祷告，你跟神自己在神的面前开口祷告，不用管别人，今天是我要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主，我们对你说，我们实在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求你今天你的宝血来流过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求你的圣水来洁净我们。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主都能够那个不好的旧有的那个老我都可以与你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主，好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活在你的面前，为你而活。主，我现在欢迎你把你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坐在我们的里面。主，好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我们得着你的意念，我们就不住的来到你面前祷告。主，让我们不是一个礼拜才祷告一次，主让我们天天都要来到你面前。主啊，你说我们可以一天七次的来赞美，一天七次的来祷告。主，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不住的祷告，让那个祷告的火与你亲近的心没有拦阻，没有熄灭。主啊，求你今天让我们所有的帕子都要被挪开，让我们敞着脸来见你的荣耀。主，好让我们有得着你的高抹，可以成为一个有你的灵，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又有你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就能够成为那个合用的器皿，成为神迹的器皿。主，我求你来祝福我们班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家庭。主啊，只有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心中的挣扎。主啊，主，就让我们今天愿意靠着你圣灵的大能，制服我们的老我，制服我们的邪情私欲，制服我们那种我们的那种亏欠。主，制服我们里面主啊，不敢来到你面前的所有的胆怯。主，你都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灵来制服这一些。主，让我们知道你施恩的宝座不是定罪的宝座，主是施恩的，要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从软弱变为刚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今天早上就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住的主操练我们，要成为一个敬虔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好让我们的生命是让别人羡慕，让我们的生命是别人知道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人，我们是有耶稣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主，孩子想到主啊，你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你就是不住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乃到按照父神的意思。主，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愿意的，就是愿你的国可以降临，愿你的旨意可以行在我们的当中。主，你知道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不足，我们也就像当年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门徒一样，我们心灵愿意，可是我们的肉体却软弱了。可是主啊，感谢你，因为你 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的不足。主，当我们有愿意的时候，你必然将我们扶起，你还对我们说，起来，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主，谢谢你。主，今天就是我们要起来跟着你走，虽然在前面还可能会有跌倒，在前面我们还可能会像彼得不认你，像其他的门徒都四散了，但是主，我谢谢你，因为你没有放弃我们，你仍然对我们说，起来，我们走吧。主，感谢赞美你，你接纳我们。所以当你复活以后，主啊，这些门徒你还要召聚他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成为你的见证。主，我感谢你不轻看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有愿做的心，我们对自己没把握，可是主，你的圣灵有把握，你的圣灵要帮助我们都来走你的道路。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这样爱我们，就让你深深的爱吸引我们不住的来到你面前。主，让我们不要逃避圣灵的呼唤，主，不要推却圣灵的感动。主啊，赞美你，谢谢主，我就把我弟兄姊妹都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